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在教会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配偶有一方不信主，于是在信仰和生活上，甚至是在儿女的教养上，夫妻产生了不少的张力。这种的现象通常是以姐妹的丈夫不信主居多。该怎么办呢？如何向没有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彼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是否圣经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彼得前书
三章一到十二节呢，仍旧在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这个经段，彼得告诉这群受众，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前面谈到了可以应用在我们职场伦理的上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三章一到七节，提到关于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呢，有主人跟家仆的关系啊，也有所谓的夫妻关系。那尤其呢，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其中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还没有信主。有可能在当时的受众里头，你看到这个配比的比重啊，有七节。那七节经文里头呢，有七分之六是讲到做妻子的，只有七分之一讲到呢是做丈夫的。哦，这个比例上呢，学者们就会去探讨说，怎么比例上好像不太对称，不太对等。讲到姐妹，将近 85.7%， 因为你用6去除以7嘛，七分之六，啊，0.85714285714。你说，哎，怎么背得那么熟？数学这么好？没有，我按计算机的。啊，那如果是一除以七的话，啊，看一下，啊，0.14285714285%，14%。85%跟15%，为什么85%是讲妻子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呢，因为在教会里头，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的这种组合占大多数，这是一种可能性。好，所以彼得就用85%的比例来谈妻子，因为主要圣经是写给基督徒的嘛，彼得的这个书信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嘛。那讲到妻子，基督徒的妻子里头还会提到不信主的丈夫吗？所以很可能教会当中呢，很大的比例啊，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算的话，85%都是属于基督徒的妻子配不是基督徒的丈夫。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呢，因为妻子的部分涉及文化的冲击比较大啊，基本上丈夫怎么样对妻子就是这样。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呢，关于顺服这一块，妻子所受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所以需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说明。这两个角度可以给诸位做参考。尤其呢，我们看到学者们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许多受众是属于小亚细亚这个非犹太人， 这个区域的妇女呢，和犹大的区域很不一样，她们比较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参与私人的买卖，甚至在公共的机构里头任职，在不同宗教团体里头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说，有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本都加拉泰、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这一块。如果他的受众是非犹太人的话，那这个区域的妇女跟一般对于犹太人、犹大区域的妇女的理解是很不同的。他们相对自由，可以发展个人的兴趣，可以有私人的买卖。那如果把这个情境套在3章1到6节，也的确他们受到的文化冲击是比较大。那不管了。反正面对在夫妻关系当中的张力跟冲击，该如何来面对？尤其在第一类，因为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这个比较容易解决。因为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里头，大概一家之主嘛，大概丈夫姓什么，家人也大概跟着姓什么。比较大的那个冲击是妻子信主了，丈夫不信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占对大多数。我们就来看3章1到6节的第一段啊，这个分段也很好分。3章的1到6节，你们做妻子的；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3章1到7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宗明义讲到，你们做妻子的一样是一个顺服的主题。第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边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也是顺服的主题。我跟诸位说过，勾到最开始1章2节，从3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人。他人生的目标是以致顺服，不止在职场伦理当中要顺服，在夫妻关系当中，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这个要顺服在原文是官身语态，那么官身语态在文法上的意义就是你执行这个动作是为了你自己，而这个动作的执行。会带给执行者某一种益处，在文法上，官身语态有这个意思。套到经文里头，妻子要顺服，用官身语态。希腊文里头的这个语态呢，有主动语态，有被动语态，有官身语态。也就是呢，妻子在执行顺服这个动作的时候，神会赐福你。会带来某一种益处，什么益处我不晓得。我过去一个学生啊，她的丈夫要她把这个证件交出来，她丈夫没有信主，要搬到一个地方去，而这个地方是距离她的教会比较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她妻子不愿意。有一天呢，这个下课，然后她就离开，在路上遇到我。他问我说：“他先生目前这个状况，他如果跟着先生一起搬的话呢，那么就会离教会很远，他不愿意顺服。”他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而且他也不是要你做什么不好的事。”他就听了我的劝，就把他的证件、印鉴交给他的先生，就去办户籍各方面的。然后他遇到我说，他非常谢谢我，告诉他。因为后来他先生问他说：“你不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迁户籍吗？为什么后来又把这些证件交给我呢？”他就说：“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要顺服我的先生。”他先生想说：“哇，教会竟然教我太太要顺服我。”所以后来他先生反而鼓励他的太太，本来是拦阻他太太去教会。后来鼓励他太太去教会，觉得他太太去教会啊，对他们的婚姻生活各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还鼓励他太太带小孩一起去。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想到类似的 见证。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官身语态，会带来给这个动作执行者某一种益处，而且要顺服的不是别人的丈夫啊，搞清楚啊，是自己的。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个道理你可以理解为福音。如果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不信从表示他听过福音没有？他听过了，他听过了，他听过福音呢？他听过基督徒的妻子跟他传福音，可是他不信从。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和合本的翻译呢，的确会让人比较难理解。我刚才从和合本直接这样解释：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就是妻子跟他传过福音了，可是他不信从。什么叫做他们虽然不听道？意思是他们不喜欢。妻子邀他们去听讲道，他们不愿意去听吗？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3章1节，其实呢，一开始有一个希腊文 homoios 是照样的意思，照样。这3章1节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照样照什么样呢？就是照2章18节开始那一段。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照样。所以似乎也告诉我们，这个照样，妻子也要去留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想都是彼此都是这样的。那彼此的地雷是什么？经过相处，大概我们也知道，哪壶不提提哪壶。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这个顺服是现在官箴语态。从文法的角度来看，妻子顺服后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利益，而且呢，顺服的这个对象，顺服 toys on dressing，这个丈夫是 idios，是自己的，不需要顺服别人的丈夫。顺服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边讲到目的呢？原来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是表达一个 hina，表达一个目的。为什么要顺服呢？是为了，也是福音性的。你发现不管在职场伦理、家庭关系当中，那个顺服的目的，除了因为主的缘故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为了福音。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3章1节啊，这是表达目的嘛？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什么呢？若有不信从道理，道理希腊文 hologo 是 the word 可以理解为福音呢、啊，福音呢、啊。若有不信从啊，他们听过福音却拒绝不信从嘛。3章1节，他们虽然不听到，原文没有"他们虽然"这四个中文字，原文只有两个字，叫做 anew logu 是话语，anew 是没有。没有话语，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注意哦，他们虽然这几个字是原文没有，如果你把它去掉，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了若有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你们要顺服。你过去都跟他传很多福音，他都不听吗？没有话语，没有话语，没有话语，就是说呢， 当你都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他敌对，你就不要再跟他讲。你用你的好行为，很有可能你用你生活的见证，也许你先生就可以因着你的好行为被感化过来。被感化过来是一个宣教用语，赢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呢，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3章1节的翻译是同样什么样？就是2章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改成并非言语。3章1节原本和合本3章1节下半句是他们虽然不听到，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吕正中译本的翻译通常是按照原文直译。吕正中译本的翻译，彼得前书3章1节，你们做妻子的，照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使他们虽或有人不信真道，也可以借着妻子的品性，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这被赢过来是宣教合场上的用语，无言无语的被赢过来。因此，有学者也有提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像 Kelly 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128页，就提到如何向未信主的配偶传福音呢？他提到阿妞 logu 没有话语。他提到呢，某一些情况下，基督徒故意沉默是有效的方式。尤其你是一直跟他传，他都不相信，就不跟他传。干脆用生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注释书第150页里头也提到，他提醒我们，without words，无言无语的意思是信主的妻子不应该再纠缠不信主的丈夫，要求他们改变信仰。若妻子们说的话无效，应在策略上做改变，在丈夫面前活出福音。对丈夫主要的影响，其实不是妻子的言语，而是他们近前的生活见证。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啊，其实品性这个希腊文 anastrophe，你看到这个字呢，在新约呢，它出现有13次，那彼得前书呢，它就出现了6次，那总共这个它出现的比例啊是1/3，是0.461538，46153啊，那一样我是用计算机去算，也就是46.15%是出现在彼得前书里头，只有一半。Anastrophe 这个字，品性行为。新约里的一半都出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另外还有2次还出现在彼得后书，哎，可见这是一个彼得多么看重的字，要有品性，要有好行为，啊，是信徒应该具备的一种敬虔的行为，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啊，你看到又有一个 fe care day。非松态，被动语态，被赢过来，用在宣教成功的这个概念上面。你看到这个"赢得"呢？这个字常常被用来描述宣教行动的成功。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字，得了 你的弟兄得了，赢得。哥林多前书9章19节到22节，保罗也是用这个字。我虽是自由，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 caredazo 多得人。当然，这是一个未来式，有加一个 sigma，也就是保罗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把每一个都当做老板，他都要服务他们，目的是希望将来可以赢得他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 caredazo 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 caredazo，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用赢得这个概念，我们看到彼得把婚姻关系其中一方，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他的顺服是用在宣教跟宣教议题上面关联在一起，如何赢得未信的配偶？我想用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也是一样。啊，信主的配偶也可以去思想，哎，我常常跟配偶传福音，可是他都不信主，那么也许彼得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另外思考的方向。这种赢得的概念，一个业务员怎么样赢得一个 case，他怎么样赢得的？一个妻子怎么样赢得他的丈夫啊？啊，妻子要顺服。当然，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应该理解为男女地位阶级上的不平等。神的创造是女人要帮助男人。你看到帮助，通常 A 帮助 B，谁比较厉害？啊，你说大家互相帮助嘛，A 帮 B，B 帮 B，啊 B 帮 A，但是总不是好像比较弱的帮助比较强的嘛。所以神的创造其实女性的功能帮助的角色来理解那个地位，更不要说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3章7节。后面彼得也会强调，妻子跟丈夫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不要因为顺服而带出了所谓男女地位阶级不平等这样的一个结论，不是的。透过上下文，透过保罗书信，我们都可以知道，在新约里头提倡妇女男女平等，这个是违反当时文化的。在古代的时候，在希腊罗马文化，男女绝对是不平等。可是新约的角度，你看到包括加拉太书3章28节、彼得前书3章7节，甚至事实上，耶稣对待妇女的方式也是革命性的。你看到他让马大、玛利亚让玛利亚坐在第一排，啊，这古代并不是这样子的。第一排怎么会是妇女坐的呢？耶稣用尊严、尊重对待他们，好像也在示范，给早期教会去示范对待妇女的态度。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给你我来参考的。那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顺服是带有福音性目的的顺服。而妻子呢，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嘛。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33节，甚至还看到了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建立在一个神学的基础上面，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显示了教会对基督的顺服。同样，丈夫称为头，他为着妻子爱跟舍命的这一块。啊，有的时候呢，通常对男性而言，会要求妻子顺服， 但是就男性而言，这个头是爱跟舍己的那个头。好，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头，圣经的教导对于妇女的角色有革命性地位的那种平等的规正，包括对于丈夫的角色，也是异于古代的社会。那我们也要注意到呢，这种奴隶制度，包括在第2章第18节做仆人的，包括第3章第1节丈夫跟妻子的劝勉，你要注意一个区别，就是奴隶制度呢是人类所发展不完美的制度，但是婚姻呢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上帝亲自设立的美好制度。什么劳保制度、健保制度、社会制度、兵役制度，所有的制度都是人所发明的。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了美好的制度。所以，因此那些相信妻子要服从、顺服丈夫的，也不意味着会赞成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非常不健康的这些奴隶的制度，我们需要观察两种制度间的区别，以免把人类那种不健康的奴隶制度跟上帝所规定的这种婚姻的制度混为一谈啊。这也是呢，这个史瑞纳他所提醒我们的。
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原来妻子顺服丈夫的目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无言无语的生活见证，比用言语传福音更加有力。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生命是美好的
》。生命是美好的，因为它是神所赐予的，叫我俩能相遇。生命是从实的，因为它是耶稣应许的，叫爱情有根基，使我心有归依。如今生命更是完整，我生命中拥有了你，无论富贵或是贫穷，我们一定永远相依。
在这首诗歌中，芳华跟您说再会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公司商场，家里家外，无论现在或是将来，我要永远爱你，完整，我生命中拥有了你，无论富贵或是贫穷，我们一定永远相爱。